好，我们看讲义的第31页，刮胡式。由业往后有，心境我相传。阿拉伯数字一，业，我们一个行为动作，身口意，这个都是生灭法。业造了以后呢，过去了，可是呢，它功能不失，功能不失。这不枉说是生命的一个潜在的力量。等到因缘成熟的时候，过去的业力呢，就引发一个新的身心活动，开始一新的生命。这也就是我们如果说中了恶业，那因为烦恼没有断嘛，我们烦恼没有断，他还会再感得一个五蕴的身心再来受报。第二，因为佛法来说，就佛法来说，过去的业力，我们照做业力过去的，在如幻的法性空中，本不可说有时空的间隔，时间啊，空间啊，只要因缘和合，如果人生要有父亲母血的和合等等，这些因缘和合，就能够在另一个时间，在另一个空间，忽然引发一个新生命，身心活动有一个新的开始，这个很奥妙了哈。就是说，你在佛典上来讲，我们人一往生以后，那本来是在这个地方往生，可是因缘和合，他的父母亲的缘在其他地方，在另外的时间，在另外的空间。他在那边再感得另外一个五蕴身一个新的活动开始。所以这里就是说，这个寄送就由业往后有，我们造作的三恶业呢，它会往后有，往后生呢，不管在欲界色界无色界往后有，就是后世的三有了，欲有、色有、无色有等等，就像心境火相传，这财，我们今生的这个业报身啊，财，这业报身死了以后，可是呢，业力还是相续不断，就像说我们这个点的这个柴火，那灯灯相续，有蜡烛也一样啊，对不对？你蜡烛那慢慢烧烧烧烧烧，可是这个油啊，或者说一个油灯，你这个油就是像我们的烦恼啊，我们造的烦恼啊。如果说你断尽烦恼，这个油灯烧完，可能有需要熄灭的一天了。可是我们却又不断的在加油，加那个生死的油，那当然就不断在轮回了，好，这个是有关于业报。其他内容请大家再看一下导师里面所说的长行。好，在第四个，正见有凡夫有圣人，这个是在80页，从我知道曾祖文80页的寄送。生死常相续，圣者得解脱。这个新旧版好像有点不太一样。80页，凡圣复脱意，身性勿疑惑。旧版的是写余智复脱意，新版的已经改，各位的是凡圣吧？凡圣复脱意，身性勿疑惑。好，那圣者，什么是圣者？我们看括号一，凡能够现起无漏的清净智慧，漏是烦恼的别名，无漏就是没有烦恼， 一个清净的智慧，体证法性，法就是诸法的实性啊，诸法实性是空性，或者如法性实际，诸法实相，哎，这个都是一切法的真如，哦，或者说体会到涅槃，清净的涅槃，那就是圣人。那么圣人也有很多阶位啊，如果说以声闻国位来说，就有初国、二国、三国、四国啊，嗯，但是与凡夫的根本不同点呢，就是因为圣人他有清净的智慧啊，他证真理。那么凡圣的差别，主要他就是有清净智慧来断我执、断我见，这是凡圣的一个主要差别，这个非常重要啊。所以尽管各宗派啊，大家都崇拜他们所谓的先知啊为圣人，那佛教呢，所谓的圣人其实也一个严格的标准，有没有断我执啊。好，挂五二，凡圣的差别啊，凡夫以圣者，本来同样的报德有事之身啊，圣者他也是父母的所生嘛哈，或者说他有本身的业报身呢，同样报的有事之身。可是呢，凡夫啊，却为种种烦恼啊、五蕴、五取蕴所系缚，是因为凡夫愚痴啊，以无明为主，才系缚在生死当中不得自在。可是圣者呢，他可以得解脱啊。虽然他感得这个业报这个身啊，但是呢，圣人因为修持了的净智、清净智慧，以般若为主，来解脱生死的系缚，那么他还可以应用这个身呢，做修持啦，或者利益众生的事啊。好，挂五三，即使奉行人天圣法门，现实还不能尽求出世解脱的佛法。如果我们对于圣者的功德，如三明、六通、十力、十五所谓十八部空法等，都能够信受，也能渐渐养成出世的法种啊。就说我们现在，你一下子还没有断我执啊，还没有办法体会到清净的智慧或法性啊。但是呢，我们对于圣者的功德，我们的要能够那个起正信啊，来信受。虽然自己达不到了，但是不要起那个怀疑。如三明，这个详细的后面都会在三圣共法或者是大圣共法会解说哈。我脚注这边都有注明。三明就是天眼明、宿命明跟漏尽明，这是阿罗汉，啊，比较立根的阿罗汉，他有这三明，有神通的阿罗汉呐，啊，天眼明一般是知未来啊，知未来叫天眼，宿命呢就知过去，漏尽，漏尽是阿罗汉特有的啊，其他初果、二果、三果，虽然他是断了萨迦耶见，断了有身见，但是修惑还没有完全断尽，所以不能叫漏尽。好，第六角注的第六哈，六通，六通就是神净通，神净通有的翻成神足通，好，要从这边呢，它很快可以到很远的地方去哈，就是神足通。第二天眼通。第三天耳通，第四他心通，第五宿命通，第六漏尽通。那这里面跟三明有点类似的就是天眼还有宿命跟漏尽。那详细的内容在正注本246到247这边都有说到。那么在六通前五通呢，有些 轨道的众生，他有前无痛。但是第六个漏尽通，只有佛法的阿罗汉才有。好，这是漏尽通。那前面五通呢，是共外道的啦，共外道。那前面五通怎么样可以得到这个神通？如果说我们不论轨道这些业报了哈，或者天人，以人要得五通的话，基本上他修四禅，修的禅定，以这个禅定为基础，才可以得这个五神通。所以或许很多人都问了，哦，某某人有神通，某某人有神通，哦，经常碰到有些居士经常在问啊，哦，听说某某人有神通啊，那可以知道你过去生是什么了，什么的，哦，那导师说过了，这个佛教所谓的神通的标准比较严格，你要达到神通呢，必须要禅定为基础，特别是根本禅啊，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以这个四个根本禅才能够引发神通。如果没有这个禅定，那是无法引发神通的啦。好，四无设定也没有引发，也不能引发神通。这个四个根本禅，为什么？因为这个四个根本禅定慧均等，好，依着这个为基础可以引发神通。所以导师说，尽管有些人他有一些特殊的能力，我知道我本身在日本就遇到有一位啊，他有特殊的能力，他说，诶，你某个地方也长了什么瘤，有人不相信啊，就去检查，诶，果然有什么瘤这样，哦，但是导师说这些，哦，包括有一些其他低级的宗教啊，他也有一些通啊，可是导师说这些通呢达不到佛教神通的标准，它只能称为神秘现象。神秘现象各个宗教都有，哦，不管你高级低级的，这神秘现象每一个地方都有，哦，各个宗教都有，但是要称为神通的话，以佛教来讲，它要有禅定为基础，以禅定为基础引发神通，它比较稳固了，比较稳固。其他的神秘现象，他可能看到这个现象，可是呢他们往往会做一些解释，你为什么这个现象，因为有多少人跟着你啊，怎么样啦，啊哦，你今天做什么啦，啊，等等，这些，哦，就不见得是正确的。所以我在日本碰到这一位，有时候他看到这个现象，有时候是真的确实的，可是呢也有失败的。他自己本身就讲，他心里不是很静的时候，哦，或者说有时候这杂念比较多的时候，就不准了、哦，所以真正在佛教所说的是通，你要以禅定为基础。那要达到禅定呢，我们可以从现实来看，它要离欲界欲啊，离欲界欲，哦，色欲啦，种种嗔恨啦，这些要离，才能够达到禅定。所以有些居士他说，哦，他可以看到前生啦，啊，哎，你前生是什么什么，听起来好像有点宿命通，哦，可是你可以问他啦，你既然可以知道前生啦，啊，那请问你，我昨天做了什么事，你来说看看啦，啊，我昨天做了什么事，你说看看，昨天跟前生哪一个比较近，哪一个比较好了解，昨天那比较好了解啊，对不对？那我们问他，你既然能够知道我前生，那我昨天做了什么事，你说来听看看，看他们能不能说出来。那真有通的话，他可以说得到吗？好，那这里面呢，明跟通的差别啊，在论点上就做一个区别，做一个解释。比如说，同样是宿命明跟宿命通啊，那在经论上他是这样讲，宿命通他可以知道，哦，你过去生是什么，知道那个结果了，哦，比如说你知道你过去生是出自什么动物这样子。 可是呢他只到过去生是动物而已，可是为什么会是动物？对于说这动物它的行业因缘啊，光通的这个阶段还没有办法了解。如果能够知道他前生的种种的行业因缘，这种种种更深一层的原因，造成他上生的果，这个是叫做宿命明。所以明呢是阿罗汉才有的啦，好，这个三明是阿罗汉才有的。他不但知道你这个果，他也知道他的行业的原因，好，种种造业的种种因呢。那其他呢只看到那个现象那个果而已，那个因怎么样呢他不清楚、哦、所以有些、现在大家看到的啊，说你怎么样怎么样，是不是真的看到这个果本身就是一个问题的，他又说你是怎么样造成这个因，那更加值得怀疑啊、哦、好，这是三明六通的差别。那这三明都是阿罗汉才有，而且有禅定的。那六通呢，像前五通有的外道也有了，他有禅定的话就会有。那肉尽通呢，肉尽通那是阿罗汉、哦、有的阿罗汉不见得有五通哦，他如果没有禅定的话，但是没有五通，但是他是肉尽。那这差别在什么地方我们后面再说。另外实力，这实力是佛的十种功德，处非处之力，业一手之力，详细的呢大家再参考正注本或者是大智度论的解说。另外四无所畏，这个也是佛的功德，十八不共法，这是佛不共二圣的种种功德。比如说像前面三个，身无失，语无失，念无失，在身口意的都没有失，不会有过失啦。十六十七十八，身业随智慧行，语业随智慧行，意业随智慧行，所以他的三业都是伴随着智慧了。我们的三业有时候是伴着无明啊，好，那佛呢三业都伴着智慧行。好，这个是讲到这，那下一页的三十二页的讲义哈、哦，这个表，请大家，遇到的话就拿来参考参考了哈、哦，六趣。地狱、畜生、恶鬼，那阿修罗道有时候单独列一道，有时候它附在其他的五趣那边哈、哦。这个是在《成佛之道》第七十六页，增注本七十六页，五趣就是地狱、畜生、恶鬼，还有人天。有的呢加上阿修罗，阿修罗有的翻译成为飞天、哦、加上阿修罗就成为六道，道就是趣的别义，有的分成六道，有的分成六趣。大小经论中有的说五趣，有的说六趣。阿修罗、哦、阿修罗这个就比较讲法不太一致、哦、有的说多住在大海中，为数不多，那有的把它设在鬼趣，或者设在那个旁生趣，就成了五趣。但是阿修罗有的说他在其他各道，其他的道也有了，这个比较说法不太一致。那一致的就是五趣了，地狱、畜生、恶鬼，还有人天。那注意哈，我们天。其实它有分成三大类的哈，一个是欲界天，还有色界天，还有无色界天。 一阶天主要是六欲天呐、啊，六欲天，六欲天四大王中天、倒立天，倒立天又称为三十三天，嗯，然后夜魔天、多帅天，多帅天上面有多帅内院啊，哎，化乐天、贪化自在天，贪化自在天就是我们说的天魔了，天魔其实它是第六欲天的，啊，贪化自在天，好，这是一阶的六欲天。那 B C D E 啊，初禅天、二禅天、三禅天、四禅天，这是色界啊，色界天。那初禅天呢，都有个梵字，有没有？梵众天、梵辅天、大梵天，啊。那请佛说法的哈，就是大梵天呐、啊。哎，梵天请转法轮，那这个梵天。就是外道所崇拜最高的了，不过在佛教的定位哈、哦，它是在初禅天而已。初禅都有个梵啊、哦，那二禅天它都有个光字，少光天、无量光天跟光阴天啊、哦，都有个光。三禅天呢，都有个净字，少净天、无量净天跟遍净天。那四禅天，四禅天有九地，无云天、浮生天、观火天。哈，低的这个无想天，哈，这个是外道，外道啊，证得无想定啊，他以为就是得涅槃的，啊，事实上他只是在无想天。那后面 E、F、G、H、I。这五个呢就称为五净俱天，五净俱天。三果的圣者，如果他还没有达涅槃之前、哦、你的升到色界的四禅天，四禅天九天里面的后面五个，这就是五净俱天、哦、无烦天、无热天、善现天、善见天、色究竟天。这里那后面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处、非想非想处，这个是无色界天啊。最后的非想非想处天，也分成有顶天。我们三有：欲有、色有、无色有。好，那无色有就是在三有的最顶端呐、啊，就是非想非想处。这有顶，那在有顶之上是什么？那就初三界了嘛，不受后有了，哦，所以有顶，就是非想非想出天哈、哦。三恶趣，地狱、畜生、恶鬼各二善趣，人天，我后面都有加注增注本的页数，可以互相对照。好，到这里为止，各位有什么问题？还请。算法有三十三是吗？啊、哦，它是从那个四大王中天跟倒立天哈、哦，它是在须弥山的，算是地居天呐、啊，地居天，啊、哦，之上呢就空居天了，所以它以须弥山为主，四面啊，四八三十二最上面。再多一个就是三十三了，好，详细查查那个佛学词典，下一次告诉我们。你查三十三天，哦，哎，你知道？哎，我们讲第四天跟那个梵天，哈、哦，这个在佛典里面，天界的这两位比较常出现嘛。第四天就是在倒立天，倒立天，哈、哦，那。佛的生母他往生以后也是到倒立天，所以佛生倒立天说法、啊、那边的天主呢就是第四天，那另外就是初禅的大梵天、啊、这个梵天。那在前面有说过嘛，就是说一般人的信仰 能够到梵天这个色界算是不错的了，更上去哈，二禅天以上都是一个人一个世界的，跟人间的关系就不大了。好，好，还有什么问题请。四面佛，这你要问泰国的啦，不过我所知道他其实是神啊，我们是称为四面佛啊，其实他是神啊。天也不是佛啊，即使是四天王天，那也不是佛啊，不是佛啦。这具体的你去查一下。
院长，刚才你讲到关于那个淫业和满业哦，
对，
那淫业是牵引我们来投身，就说六道其中之一的，好像人间这样。像满业是个人的那种啊相貌啊，各种的那个色身和真意包的关系啦。这样如果说好像一个家庭来讲啦，如果本身比喻就说。可能某家他有修，在那个家庭会不会说也会影响他那一家的那个，就说以他的那个业啦。我就想问这个第二题，然后第三题。
你这个问题，影响那是别业共业的问题啊，跟着淫业满业另外一个分类。
没有关系啊。
淫业满业哈，在俱舍论里面它有一个比喻啦。淫业呢就像一个人形啊，就像我们绘画先画一个人形啊，或者你画动物的形状，这是淫业一个形状，然后在上面呢再填种种的色彩，那种种的色彩微妙的地方呢就是满业。所以淫业呢它先决定你这个形状是人或者动物的啊，畜生，这是淫业决定一个大的啦。那填细部的这个色彩啦，或者相貌庄严，那是满业的问题的。那你在问家庭，那是共业的问题啊，共业别业的。所以业要从不同的分类，才能够做不同恰当的解释。
然后第三个是这边关于讲到那个花苞啊，就说青叶为什么可以先收苞？这边解释是因为。青叶不知改变这一生的重要包，原本是说如果你是重叶你才可能是得到现报嘛，为什么他会
不是说重叶才得到现报啊，得到现报有两个可能，一个是轻报，一个是重报。
像这个青叶是因为他这边说不影响这一生的那个果报啦，像是不是因为他是说可能我们做了一些东西啊，比如就是说他现在收了，就下一次就不用收所谓的。
对，就不会产生下世的那种重大的果。
然后那个重
就有的是，比如说了哈，那个你稍微做一些比较轻的业，那。有时候一忏悔以后就结束了嘛，他不会去影响到下一生的再去感什么大的果报啦等等，这一生因为他很轻啦，一感完以后就结束了。
像他跟这个未定的那个业哦，未定啊，在那个定不定那一方面，他跟那种轻业又有什么不同哦？为什么他不定？
定不定那个是看你会不会受报的问题啊，
时间的问题。
对啊，是，你不一定时间啊，他有时候是，你报定的意思就是说，你是一定会受到地狱报或人报、天报种种，到哪一去的报，这个是报定。时间呢是看 看现在啦，或者来生，或者是下下生以后了。嗯，哦，这个不同的分类，我们要做从不同的地方来理解的。那至于说定业不定业，在佛典里面来说也有一些异说了，也有一些异说。那比较常见的例子像阿瑟斯王，阿瑟斯王他害父王嘛，对不对？好，那但是在佛典里面讲说，如果佛就说，如果说他不害父王，害父王这个算是无间业了。他如果不害父王的话，他其实是非常立根的，他可以证果。不过他害父王以后，后来他还是护持佛法了，可是呢，有些经典就讲，他害了父王以后，这个地狱报不免，还是会下地狱报。但是呢，他地狱还是下地狱，但是很快就又浮上来了。所以说有形容说他下的地狱呢叫拍球地狱了。好，那大家不要想到说诶还有个地狱可以经常在那边打球啊，不错，才不是啦。他是在形容说他下地狱，但是很快就弹上来。好，不是说那个地狱在这边一直拍球啊那么好啊。阿比迭嘎有人听成嘎比迭嘎啊。那阿比就无间呢，他受苦无间。好，还有什么问题？还请。
解释那个三明，三明他是写外光明、法光明还有身光明，在这边好像也通啊。三明
哪三明？
外光明。
外
。然后法。
法。
对，就是清净的意思，可以得清净。然后身光明就是透过修行，甚至透过修行身体会有一种光。
那你怎么配啊？
啊，他这边写圣者的功德如三明六通十力嘛。那我查那个佛学词典，他的三明是写外光明、法光明还有身光明。
请问你查什么词典？
佛学三藏法术。
三藏法术那只是其中一个工具书啊，还有很多的三明啊。这个三明是指圣者的功德啊。你说的外光明是什么？
外光明是日月星辰。
对啊，那圣人哪来跟那些日月星辰？圣人是圣人啊，那些是七世间的啊。你的，
但是
你是圣者，那有一部分他或许有啦，但是至少缺了一个啦，对不对？你的圣者只有两种光明而已，你缺少这个日月星辰了。好，那佛典里面有很多是同样的语词啊，但是含义不同啊，大家要注意分辨啊。通名的还很多，请
啊，院长这边有一个问题哦，第29页的讲义最后一个呢问题啊。最后一个就是业在未受报以前呢，如不是修正解脱，那是什么也不会失坏，只要因缘和合还是要受报啊。院长，我有听了一个故事啦，就是穆建莲齁，他是正道神通，他是神通第一，最后虽然他应该是他已经是正果了嘛，对吗？
对，
最后还是业成熟还是给人家打死，这个又如何解释呢？
好，刚刚东是提了类似的问题哈。业受报不受报哈，就是说你什么样的业感会感果。那这个业有一部分是感现生的果，有一部分是感后有的果。我们现在要了解业有很多种业啊，对不对？也是感现生的，有的种的业呢，还有感后世的果。那你刚刚讲穆建莲，他以前也做过一些业嘛，而被打死啊，种种这，如果从论的话，论那个理来讲，那可能以前也是跟人家结了一些缘呐，哈。但是呢，以穆建莲尊者来说， 他这些业，因为他已经证得阿罗汉，不受后有了，所以他感果，他不会去感得下一生的果了。哦，不会感果哈，这个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不会，因为他已经修正得解脱，不受后有了，不会再去感得后世的这些果了。但是以前这些果，种了这些业，业还是在啊，对不对？业还是在的时候，那他被打死，有可能就是他以前造的这些呢，还不至于让他去感得后世的这个恶的果报，而在现世就感完果报以后就完了。所以业力是在什么时候会消失呢？第一个，感完果以后消失，基本上是感完果以后消失。那如果说以感得下生的果的话，那是不受后有的时候，真正断尽漏尽得解脱的时候，他不会再感得下生的果。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了，就是以目犍连尊者这样来讲，他在《金刚经》也有类似的情形嘛？大家有印象吗？我们在诵《金刚经》的时候，有的人他不诵《金刚经》还好啊，一诵《金刚经》以后呢，很多人毁谤，有没有印象？很多人毁谤，有人就会产生质疑啊，我不诵还好啊，一诵以后反而得到人家的毁谤啊。但是经典里面他的解释是这样，他说你本来没有诵金刚经的话，你这个是要受三恶道的报啊，有可能会下地狱啊。可是由于你诵金刚经，那么今生呢，很多人跟你毁谤啊，这个其实是重报轻受，本来要下地狱的报轻受，在这一生大家跟你毁谤啊，过了以后你就不会再去下三恶道的报了。好，所以如果说我们从这样来理解目犍连尊者，其实人都会死了，至于死什么的方式哈，并不会影响他后世的什么果报或者他的修正，对不对？目犍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嘛。我们中国我比较重视说，我要得好死啊，有时候诅咒一个人说你不得好死啊。事实上，怎么个死法，在佛教来看，其实那是一种形式了。但是重点在有没有断烦恼。像目犍连刚才讲，那是被害死的，刚害死还有几天，大家不敢接近了，对不对？在日夜曝晒，所以怎么死是一种形式，但是重点他现身已经断烦恼了，不是问题的。好，好，请。
院长刚刚提的那个问题啊，就是回答沈医师的那个问题。然后院长你又提到那个《金刚经》的那一句偈啊，我觉得这是两回事。因为在《成佛之道》百文思业里面，他说烦恼是由八业跟论生。然后在第四到五第四啊，他说无论善业或恶业啊，凡人招感生死苦果，是由于烦恼直接或间接来引发。如果断了烦恼，这些行为就不曾招感生死的业力。那院长刚刚您所引的《金刚经》的那个例子啊，应该是当你还有烦恼的时候，你才会有《金刚经》后面的那一段的事情发生。但是像目犍连他已经断了烦恼，他应该是不会造感，他应该是已经没有烦恼，就不会发业跟论生嘛。那这样子他还会感果的话，那是不是有两个观点？第一个就是如果以导师的立场的话，这个故事重点就不成立，但是如果目犍连受报是事实的话，那导师写的这段话是不是 哪个地方我们还有疑惑的？谢谢。
我问你哈，你吃的饭喝很多的水，这是因嘛，对不对？那你会感到什么果？上厕所，对不对？哦，那你断烦恼了，对不对？你不会去受后有了，你证得阿罗汉，你不会去受后有了。好，你断烦恼这是因嘛？对不对？不会去受后有，照你的理论，就是没有烦恼嘛。但因没有的话，你那不会去润生，那就不会感果了，对不对？哦，那你还会不会上厕所？所以
应该这是两回事呢，因为
不是
他发业应该是经过的程序，他要润生。但是
我知道，
你既然已经不会再发业了，那怎么还会？
这里面哈、哦，我们就要了解的了哈、哦。这里面会这样的话，就是说你什么业感的什么果哈、哦，有差别了。我们如果说从这里来看，他感果不感果，有些是重报轻受的。我是这样看的，有些是重报轻受，不是说什么都没有了。比如说你那个业就像种子嘛，对不对？恶毒的种子，你把它放在控股力上面，那么你放在这上面，它不会，你没有，你已经断烦恼了，不会再跟它浇水等等，是不是？可是它原来还有一些作用，比如说我们插花一样啊，你把它有些花你把它剪下来以后，它一直往一直哭吗？有时候它开完以后才会哭啊，对不对？那代表说你烦恼虽然是没有了，从长远来讲，它最后是往哭的方面走，但是它那种惯性的力量哈、哦，它有一个成长期以后再衰退。这个需要会通啊。
那院长请问一下，那个央觉摩罗，他杀了999个人，
对，
99个人，然后他最后一个要杀，但是经过佛他度化了，他也证得阿罗汉。请问如果有央觉摩罗的例子的话，他会不会受报？但是在现身我们所看到的，他只是受小报，就是成阿罗汉以后，甚至他出家以后。就是被人用石头丢啦，怎么样？然后婆罗劝说，这是你过去的业。但是以他杀了999个人这么大、这么重的业，当他这么一个阿罗汉果的时候，他只是受到一个我们世间看起来那种比重很微不足道的那个报。那如果这个例子跟目犍连的例子，那是不是两个例子本身又有矛盾跟冲突？
那你觉得呢？
我觉得是不一样。
不一样，那你怎么会通？央觉摩罗来讲，
那个跟院长报告，我提这个例子的意思是说，当你感得那个果的时候，你现身如果导致刚刚院长您提到，他只是现上的那种花报，就是在现世的当中，因为他杀人，但是他杀的这个人啊，直接他没有受报，但是他因为社会环境这整个共业会对他所做的这个行为会有所谓的一些价值作用，就是所感的现实的花报，应该可以用花报来做形容。但是实际上说他所造的这个业，他却没有感得报。如果
为什么他没有感得报？
因为他已经证阿罗汉了。
对呀、啊。
那这阿罗汉果表示说，因为他烦恼习气，他没有发愿的润生。
对。
但是如果以这个例子又来讲到目犍连的话，他既然已经证了阿罗汉果，他为什么还能够，他还会受报？这样就讲不通了。
所以呢，你认为？
如果目犍连他在世的时候，他只感得到的那个花报的话，那以央觉摩罗的例子还情有可原，还可以互通。但是这是完全不通的。 如果以这两个例子来做这一个这句话的一个关联，是他受的果报是不同的。
能不能换个人描述他在讲什么？请。
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是不是央姐某某，他曾经被990个人杀死？
你意思就打平了啦哈。好啦，那个其实哈，我们现在在谈业报啦，其实业报是甚深的。真要了解哈，在我们讲义的31页角注7实力啊，实力里面有一个业义手自力，其实主要是这个地方啊。你如果说真的要了解他种哪些因而受了哪些果，真正彻底了解的哈，是佛实力里面的业义手自力才透彻的了解。那我们现在因为不太了解他的前因后果，比如说佛陀要入灭了，最后一个老比丘来请佛开示，那阿罗汉说看看你跟佛有没有缘啊，看没有缘啊，对不对？诶，就佛一开示以后他证了阿罗汉，那佛弟子就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因为用阿罗汉的神通的所看的的那种过去式啊，还是有限有量的。好，所以我们看这目犍连也好啦，央觉摩罗也好，他们为什么好像证得阿罗汉以后不受后有，我想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至于说你这个他们在给人家捶打啦，或者是被外道所杀，你说是有什么样的业来感发的，跟你这个断尽烦恼不受报。所以我想一个原则啦，断尽烦恼不受报的这个导师所说的就获业苦的，主要是对苦这个报来说的烦恼断尽不润生，是指这个来讲，特别是指这个来讲啦，而且重报轻受也指这个来讲，对不对？至于说你有因有果啦，种种这个还很复杂啦。阿罗汉他还是在缘起法上，他还是要病痛啊，还有生活啊，吃饭睡觉啊，这些因果还是有的啊，是不是？好，那至于说他们是有什么业会感得外道的杀死种种，可能经论上有讲了啊，大家再帮忙找看看，有的话再互相提供了。那央觉摩罗那个也是如此啊。是不是真的像心智师所说的？以前呢、啊，他被999人杀过啊，现在他一下子通通把他们杀回来解决掉了。业报甚深呐、啊、哈，那我们掌握一个原则啦，最好也不要去想他会受什么报，就不要造恶业啊，这是最根本的啦。那更加根本的就是断烦恼了。不管以前即使造了业，那我们断烦恼以后不会再发新的恶业，也不会再润生。好，那我们下周就考试哈。本来是希望几分钟 open book 了，可是大家有武林秘籍的哈，我们就省下来了，就全部不要翻书翻讲义，就直接考试。好，注意观念呐、啊。那你们那个武林秘籍有一些不完整，也不完全正确哈，那个并不是标准答案，好，只能参考而已，好，好，下课。